弟兄姐妹们早，我们今天继续读马太福音的第三章。那这一章的经文很短，只有13节到17节5节的经文。那讲了一件事，就是耶稣接受洗礼。那读到这里呢，我们都会思想，也会在问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？连当时的施洗约翰自己都在问，因为他拦阻耶稣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他当时也不明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问题来思考，耶稣为什么要受这个洗呢？那有几段经文大家可以对照着读，就会更清楚一些。在3章15节，耶稣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所以这个义这个词又出现了。第一章整个马太福音第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就是约瑟，义人约瑟。到了第二章，施洗约翰呼唤人悔改，认罪悔改，行义，要行出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，要结出悔改的果子。那到了第三章，耶稣，这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，那他就是讲这个义这个概念，不只是他自己的义，这里讲的是诸般的义。他说不是我自己，他说是我们。那这个我们里面包含谁呢？这个诸般的义又是指什么呢？那显然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受洗是直接连在一起的。那大家可以对照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记载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约翰和雅各向耶稣求他的宝座的左边右边，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，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们的时候讲了这句话，对要在宝座上分享神荣耀的人，他就问这个问题，你们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借着这个问题，荣耀宝座这是人都羡慕的要得到的，但是主耶稣基督登上宝座的那条路，得到荣耀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过程当中，要有所喝的杯是指什么？所受的洗，这里提到他的洗礼了。耶稣这个受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显然是跟他的杯跟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大家把这两段经文对照着去读去思想，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？耶稣受洗以后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记载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所以这是受洗施洗之后，施洗约翰向人们介绍耶稣基督的这段话。那显然他之前不明白，但是耶稣受洗之后，有圣灵降下，天上有声音说，那施洗约翰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要受洗，而且这时候他称呼耶稣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那这个词我们都知道，是十字架上替人赎罪的那个神的羔羊。所以这些呢，都其实耶稣的洗礼是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的。那怎么连在一起，大家去思考，中间的关系。那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这句话呢，是跟诗篇第二篇连在一起。诗篇第二篇是16篇的这个弥赛亚诗篇中的一篇。那诗篇第二篇是这样说的，这是神在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，受膏者就是基督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 所以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、啊、不是那一天才生出来，当然这个今日是指永恒当中那个今日、啊、那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是从永远当中就确立的事情、啊、但是这里面讲的特别提到开始说我已经立我的君、啊、这个就是跟在施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、啊、天上有声音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哈，那这个就连在一起了。因为马太福音从一开始就要向我们介绍主耶稣基督是那个王，是那个天国之王啊。那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开始承担这个天国之王的这个位分的呢？这件事情跟他受洗有什么关系呢？受膏者哈，这个圣灵出来膏抹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所以这些都是、包含在耶稣受洗这件事情里面、啊、所以这个耶稣受洗、啊、是非常关键的、一件事情、啊、所以我们先到小组里面我们先来思考一下，然后在小组里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看的，怎么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的、啊、那我们刚才问到这个问题、啊、耶稣为什么要受洗，用他自己的话的解释呢，就是要他尽诸般的义、啊、而且是我们，他是对施洗约翰讲话，所以这句话里面不光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，同时也包括施洗约翰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施洗约翰约旦河那里为人施洗的同时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存在的，人们每天都在那里献祭，献牛献羊啊，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各种各样的祭物都献上、啊、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他有两种选择了。当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的时候，第一种选择是带着赎罪的羔羊去圣殿，到那里通过献赎罪祭的方式来对付他已经犯出的罪。那第二种，他们相信施洗约翰的工作是出于神，所以他们就可以来到施洗约翰这里认罪悔改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来，耶稣基督不来接着洗礼与人认同，然后最后上十字架，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所讲的，耶稣所受的洗是跟他的十字架连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十字架上他赎罪他死代人有效呢？因为他先站在人的地位上与人认同，他先把众人的罪放在他的身上，他才能够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与人认同这个过程在哪里发生？就是在洗礼的时候。所以洗礼他开始进入人的苦难，进入人的这个站在人的地位。刚才我们在小组里讲，就是说当施洗约翰出来呼唤人悔改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两边，神的这一边，施洗约翰是代表神向人呼唤悔改，然后就出现人这一边，人这一边呢就是来悔改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。那耶稣基督来到约旦河这里的时候，他有两种选择，一种选择是站在神这一边，站在施洗约翰这一边，说是啊，你们应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，但是他没有这样说，没有这样做，他反倒是站到人这一边，进到河水接受施洗约翰的洗。所以借着这个洗礼，他开始与这个罪人站在人的这一边呢，来代替人了，来承受人的 罪恶了，他也亲身去经历啊。马上他要受魔鬼的试探、啊、马上他要、经历很多的这个人的污蔑、啊、抵挡、啊、这些罪、啊、都开始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样比较一下，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来承受人的罪，不来上十字架的话、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是没有效力的。施洗约翰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跟圣殿去圣殿献祭这两件事情没有区别的。人不能靠信施洗约翰接受施洗约翰的洗，他的罪就能够得到清洁，所以必须耶稣基督要来，耶稣基督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承受人的罪，然后最后上十字架，这样施洗约翰的工作才会有真正使人得救的效力、啊、预备人心准备接受耶稣嘛、啊、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耶稣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成就了施洗约翰的工作，施洗约翰所做的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能最终蒙悦纳呢，是跟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洗礼是直接相关的。好，这是为什么第二天施洗约翰 在介绍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看那神的羔羊啊，圣殿那里有很多的羔羊啊，你们都在献那个羔羊，但是我这里看到了有一位是上帝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啊。所以这是成就了施洗约翰的义，同时呢，耶稣基督成就神要他去做的事，这是他理当承担的义。而且这里的诸般的义也包括那些认罪悔改的人，他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纳，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，是靠着他的洗礼以及他的十字架，他把人的罪都带到十字架上了，一并都消除了。所以这个呢，诸般的义里面包括耶稣的义，包括施洗约翰的义，包括那些愿意认罪悔改所有人的义，都借着他洗礼这件事情，然后最终上十字架呢得以成就啊。那这件事情跟诗篇第二篇连在一起，就是说啊，耶稣基督正式被高立为那个天国的君王在哪里？就是在受洗的时候。这是天开了，有神的声音为他做见证，指着这是我的爱子啊，是那个受高的君王。然后真的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他的身上啊，高立他。然后施洗约翰说，他就在以色列人面前显明了他的身份啊。所以君王这个王子从一开始生出来就是儿子，就是王子啊。但是这个王子成为君王要经过一个特别的仪式啊，要特别的他承担这个带这个王冠啊，承担这个王位的时候啊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洗礼就像他登上王位的这个登基大典啊，在众人面前显明啊，公开的显明他就是那位天国的君王啊。所以从此以后啊，到下一章耶稣基督就开始讲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啊，作为天国的君王来啊，来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。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不光是要明白这些道理啊，真的是天国的君王已经在这里了，就像我们今天早晨诗歌所唱的啊，那你愿不愿意尊他为王啊，你要不要以他为你今天的王啊，你要不要借着尊他为王来活在天国的国度当中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思考的。
我有一个分享跟一个问题，分享就是第十七节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想耶稣他本来就是神的爱子，为什么神好像要等到耶稣啊受了洗然后才讲这句话？我就想到以前听过是于洪杰吧，啊，他讲到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耶稣说到，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他讲到道成肉身，然后他就说到我们人要顺从神的旨意啊，用身体去顺从神的旨意很不容易，我们常常心里愿意，但是身体却软弱了。我觉得十七节这边就让我们看到，耶稣他本来就是神的爱子，神本来就喜悦他，但是神还是等到耶稣真的用行为去做了什么事情啊，顺服神去受了洗，然后神才公开的这么讲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就想到，那更何况是我们人啊，我们常常说我们心里面只有这个心啊，但是身体软弱了，没有这个行为啊，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啊。就连耶稣啊，神本来就喜悦他了，他也是要用行为去把他的心吧去显出来，然后神才得荣耀，神才被才喜悦，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吧啊。很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心，我们更是要用我们的行为去把它做出来，这是我的感受。然后我的问题就是16、17节，就这个神的灵像鸽子降下来，还有天上的这个声音，究竟有谁看到，有谁听见呢？是只有耶稣自己看到自己听见吗？还是当时许多人都看见都听见了？这是我的问题。
显然圣灵降下像鸽子哈，这个施洗约翰是看见的啊，因为刚才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有提到啊，施洗约翰有提到说，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啊。这一段的声音多哪些人听见，圣经没有讲啊， 对照其他的经文，有的时候上帝讲话的时候，周围的人听见，但是呢，听到好像打雷的声音。
接着华媒分享在十七节啊，天上有声音，显然是父神发言了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，就是上哥哥他的十字架。他知道，但是从他出生一直到他受洗之前这三十年的时间，圣经上只记载一件事，他十二岁的时候去圣殿那件事。所以很显然，他是跟着他的约瑟的爸爸做木匠，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出来了，要传天国的福音。所以当受洗之后，父神发音说：“这是我所喜悦的。”父神认为他三十年之内他生活的一个总结，就是他完全的顺服神，所以父神一定要说：“这是我所喜悦的爱子。”顺从神的旨意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当他决心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，第一个刚牧师已经讲过了，他要认同于世人，所以他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来到施洗约翰面前，要尽诸般的义。那施洗约翰的洗其实是悔改的洗，让人到他面前来悔改，至终的目的是要引到耶稣基督面前。那这个让我就想到，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就是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跟人认同，这一点很不容易，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完全的人，他又是一个完全的神。但是他要传天国福音之前，他先要经过这一步，跟那些世上的罪人认同，然后开始他地上的指示。所以在那个时间，在那一点上面，圣灵下来了，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，作为圣子的耶稣受洗了，父神发言了，三位一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出现，在圣经出现了三四次而已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这个环节。所以第四章开始，他就开始受魔鬼的试探，开始地上的指示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从不信到信，悔改信主之后，受洗是一个过程，让我们真是认同于主的死、埋葬、复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
我想补充一点，就是耶和华证人会常常用这句话，就是你看，耶稣是主，耶和华是神，他们就是用这个论点。但是我想提出的就是，在创世纪以前，没有独生爱子，只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这个爱子是当耶稣降生之后，他才成为这个爱子的身份。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？有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以撒，你所爱的以撒。”其实以撒就是带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当耶稣基督成为肉身之后，他就承担了儿子的身份，就是肉身的儿子的身份。所以主也，但是诗篇第二篇也是讲到，也是预言到弥赛亚也是神的爱子这个身份。但是我们这还是回到以前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只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没有这个爱，没有这个爱子的一个的 term。
这个我讲一句，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有一句话，就是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。我一直理解这句话的话，就是想到他在哥哥他山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和两个罪犯一起钉的。因此我们都很明确地知道，耶稣是当罪犯来钉十字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被列在罪犯当中。但是刚才 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话，他为什么受洗？他说我们应当受诸般的义。刚才牧师解释的很清楚，是吧？他就是就是要这个要认同罪人和罪人认同，他就是借着这个施洗，这个是礼节，是吧？来认同他应该做什么呢？应该走到罪犯当中和罪犯一样。因此我觉得这个他被列在罪犯当中，这个时候已经在表现出来了，已经在给我们显示了他是在罪犯当中和人认同了。我是这样的补充一点，不晓得对不对。
呀，非常好。这样这个以赛亚书三章哈，可以指着他这个承受罪人的这个整个这个使命来讲啊，不光单单是在十字架上啊，十字架是很清楚啊，两个罪犯三个人同时被挂在上面啊，但是从受洗就开始了啊，他开始认同来承受啊人的罪啊，这个讲得很好啊。所以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哈，我们就思考哈，现在我们都受过洗了，回头去思想耶稣基督愿意谦卑自己与我们来认同，我们罪人还要羞羞答答的哈，推推诿诿的说要不要跟他认同吗？哇，所以受洗这件事情哈，真的是我们与基督归入基督，然后与他认同，然后从此就住在他里面，实在是一件极大的一个恩典哈。那对于我们已经受洗的人，我们要不要天天都回想这件事情哈？也正是提醒我们自己，今天啊，耶稣基督肯谦卑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认同，我们真的是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来与他认同，来表明我们这个身上哈重生的记号，我们是基督徒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哈。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信息。
我补充一点，耶稣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。刚才大家都说了，耶稣受洗是与罪人认同，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代表罪人上十字架，所以他受洗以后上来，天开了，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这是圣灵降下来公开的一个表现，像鸽子降下，至少施洗约翰是看见了的，他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，这是圣灵对主耶稣的高抹的承认。另外的话呢，刚才吴长老也说了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父也肯定了主耶稣这30年在地上一切所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。对主耶稣的肯定，这就开始了主的传道，开始了主走上十字架的这条路。所以在这一点，耶稣受洗这一点上非常的宝贵，圣父圣灵都出现肯定了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目的，为他预备了身体，就是要完成救赎。所以主耶稣所受的洗我们和我们受洗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受。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，而主耶稣我们信主的时候所受的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洗。所以我们要分清楚，我们虽然也是浸到水里面，但是我们归入基督，这是我们受洗的一个标记，不是随随便便到水里走一趟啊，把它看得那么简单。
我们这一组的人哈，大家讨论的结果都同样的有一个看法，就是耶稣他没有罪，他不需要受洗，但是 刚刚讲的，就是为了这个上帝的定规，只要是人的话都一定要走这一条路，那只要是他的儿女通通都要走这一条路。他象征是什么？象征就是说我们的老我进到水里面去，全部就老我都死掉了，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所以在这个每一个人都要照着这个 方面去做。耶稣不需要，但是为了这个上帝的定规，他就照着这方面去做。那我们呢，他都这样做，我们每一个人也一定要做。所以如果有机会受洗的话，不去受洗的话，这个都有问题的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说，他第十五节他说，第十六节他说，天忽然为他开了。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为耶稣基督开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明显的表示说，天开了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天开了，所有属就是可能是当时在场的人，也预表将来我们受洗的人，他也可以看到这个天上已经敞开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上的这些奥秘，就是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，这个很和谐的这种关系，我们是称为他的儿女的关系，这种奥秘我们可以看得见的，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所以因着耶稣基督，天就为我们开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很大的福分哈。那刚刚那个有弟兄讲到，就是说创立世界以前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在同在。他这个地方承认这个爱子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他这个提醒真的是挺好的。我就看到那个真的是圣子的话，也是在天创世以前，他也是无所不能的。但是爱子呢，他到了这个世上来的时候呢，他局限他自己，他谦卑的到这个地方，他怎么样？他本来可以无所不在的，但是呢，为着我爱我们，他出现在加利利就不能出现在美国，就是他局限了他自己的那种能力啊，所以这个都是他谦卑的表现。为了爱，他来到这世上，而且呢，他并不是在出生在那种高官贵族的家里，而是诞生在马槽里面，也给我们一个教导，就是他要教导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是什么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神呢，看他所表现的这个三十年的这个时间，直到他受洗的时候呢，神就站出来肯定他，他说是爱是我所喜悦的，也是教导所有的人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听他的，这个爱子讲的话就是他讲的话。然后圣灵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，这个圣灵他用鸽子来形容，我们一看到鸽子第一个就想到了这个鸽子是非常的纯洁的，而且呢这个鸽子呢温柔的，很温顺的。所以当我们体会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做工的时候，绝对是那种很温柔良善，然后单纯的，让我们不要在那种很复杂的环境里面把自己搞得那个疲惫不堪，而是有圣灵的那种充满。所以用鸽子来形容这个圣灵，让我们对圣灵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理解，哪一些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呢？他不会提醒我们越走越复杂，他是帮我们就是脑筋清楚，然后感受到他的那种柔和、谦卑、温顺、良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讲到，就是说三位同时出现，三位同时出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所以耶稣就是我们教导的，就是我们要竭力去寻找的，他受洗我们也要受洗，然后因着耶稣我们能够得福气，因为天我们看到属天的奥秘为我们敞开了，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福气，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跟从的人，我们所跟从的是 所以他折服我们的心，折服我们的意志力情感，他都一个一个的折服，使我们心甘情愿的走他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
好，谢谢黄师母哈。刚才讲的鸽子，大家记得哈，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鸽子是在挪亚方舟洪水之后啊，所以那个鸽子衔着这个橄榄枝飞回来的时候，预示着神的愤怒的审判已经过去了啊，新的时代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寓意呢，当圣灵在五旬节是用火焰的方式显现的啊，那但耶稣受洗的时候特别选择用鸽子的形象出现的话，也是预示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的时代开始。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落在那个咒诅上面啊，这个咒诅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以及他的十字架要过去了啊，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啊。所以这个洗礼我们也是啊，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，从此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，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，感谢主啊。
我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，就是这个神的灵仿佛像鸽子降下来，那在这之前呢，这之前耶稣身上没有神的灵吗？还有我们常常也讲到耶稣自己的灵，那这个 要怎么讲呢？难道是这个之后才开始有圣灵与他同在？
耶稣的感孕是怎么感孕的？是借着圣灵感孕啊，所以从一开始圣灵就与他同在啊。那这个呢，借着鸽子在他受洗的时候显明是可以说是显给众人看的啊，起码这个施洗约翰看见了，施洗约翰向人做见证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，公开的一个显明啊，他里面早已经有圣灵与他同在啊，但是借着洗礼的方式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看见啊。
对，谢谢牧师。主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，因为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他在凡事上都成了我们的榜样啊，主啊，他体贴你的心意，凡事主啊你吩咐他做的他都愿意去做，他也都做了。主啊，这真的是提醒我们啊，我们要是稍微可以揣摩到主你一点点的心意，主我们真的就要去做啊，因为真的难的是去揣摩主你的心意，一旦我们知道了啊，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，我们就可以去做。就愿主啊你借着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啊，借着我们的身体去把你所喜悦的事行出来，来使你的荣耀啊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天上的父，谢谢你啊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彰显了你荣耀的样式啊。主耶稣基督不仅谦卑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而且谦卑的走进约旦河啊，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接受这个洗礼，更是谦卑的一路的走到最低的那个十字架，那个罪的那个沉重的重压之下。但是主你从一开始就立定心志，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无论是30岁之前在家里面做儿子啊，这个做哥哥啊，在这些身份上他都尽了诸般的义，如今啊，这是借着十字架彰显他完全的这个义，成就了神的一切的公义的要求，我们实在是感恩啊。你是从上面来的，愿意与我们认同啊，我们是从下面来的啊，真是借着洗礼可以归入你啊，这是我们极大的恩典啊，请你帮助我们啊，这是宝贝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，愿意效法基督的榜样啊，这是行出你所喜悦的事来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
阿爸天父，谢谢主，谢谢你把主耶稣赐给我，谢谢我们的主到世界上来，一路走过来都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在世上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，做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，但是一切都要顺从神你的话语，不是随从自己，而是随从我们的天父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。 求主帮助你地上的孩子们，真是能够效法我们主耶稣的榜样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世人的光，能够见证我们的主耶稣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
们。
阿们。